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注有关谷歌要重返中国的这样一则消息。说到八年前呢，因不满中国的审查制度愤然离席之后呢，谷歌据报将会重返中国市场，而且呢会推出一个特别定制的中国版的搜索引擎，会封锁部分网站还有搜索词条。
那么谷歌如果重返中国，能够从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网络信息环境？和谐化的中国版的谷歌是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让步呢，还是信息自由对信息管制的屈从？那么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节目，我们跟大家讨论的是谷歌归来，谁改变了初心？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节目，表达您的观点。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谷歌重返中国的这则传闻或者说消息。那是据路透社最早的一个报道说科技公司谷歌呢计划在中国会推出一个特殊版本的搜索引擎，会封锁一些网站和搜索词条。那有消息人士说呢，这一举措可能就标志着谷歌将会重回八年前因审查问题而退出的中国市场了。
网络媒体拦截在上个周三早些时候是报道过谷歌的中国计划，说这个项目代号叫 Dragonfly， 就是蜻蜓。那么从2017年初以来一直在秘密的进行当中，到去年年底谷歌的首席执行官呢才和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会晤之后，把这个项目得以了推进。
这个代号叫蜻蜓蜻蜓点水，让这个消息更加显得有些扑朔迷离了。那有像人权民主宗教以及和平抗议这样的搜索词条呢，将会在这个审查版的搜索引擎中呢被列入黑名单。那前面提到的这个网络媒体拦截呢也表示说已经向中国政府求证了这一点。那据报道说呢，最终版本可能会在未来6到9个月的时间内推出，那目前呢是正在等待中国政府的批准。
还有报道说呢，谷歌正在为中国开发一个过滤的新闻应用程序，以期望呢能够重返中国的市场。但是我们看到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可能会让谷歌重返中国市场计划变得更加的复杂一些。
谷歌到底是不是要真的重返中国了？这则消息是不是空穴来风呢？说到中国官方的证券日报在8月2号的时候一篇报道说，那个时候说相关部门加引号说有关谷歌或重返中国的传闻并不属实。那一名谷歌发言人呢在给美国之音提供的声明中呢，对公司准备推出搜索引擎服务的报道呢做出了不置可否的这个很模棱两可的这样的一个回复。
但是我们看到谷歌返回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反应，包括这个搜狗的 CEO 王小川他也在社交媒体上说，他说暂时没有得到谷歌返回中国的确切消息，但是呢多一份竞争就会多一份选择。
大家还是更关注当初谷歌的最大竞争对手百度是怎么说那这个百度的 CEO 李彦宏也发布朋友圈说，如果谷歌决定回到中国的话，我们非常有信心再 PK 一次，而且还要再赢一次。
看到他这个话出来以后，网络上对他的这个反响也是比较多的。
另外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和 Facebook 上的刊文就针对传出的谷歌计划以过滤版搜索引擎重回中国大陆的消息呢，就做了一个回应，是说欢迎谷歌重返中国大陆，但前提是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还有呢，像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也表示说，谷歌的利害关系和股东呢应该要求公司不要为进入中国市场而出卖用户的权利那么像谷歌这个如果能够真的是重返中国市场的话，可以从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网络信息环境这个所谓的和谐化的新版的中国版谷歌，仅仅是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让步，还是说是信息自由对信息管制的一味屈从？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话题是谷歌归来，谁改变了初心？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观点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这个理性发言，不做人身攻击。好，我们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好，早上好，两位。
您好，请说。
这样，这个消息报道出来以后现在来说好像没有被中国政府确认， 就是说这个消息呢，就是说谷歌他在八年前认为好像管制太厉害啊什么，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你们报道中也谈及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主权问题，要符合他当地的法律问题。因为这个媒体呢，它是空中那种交流啊，是非常就频密的。那么有些问题呢，就是我们也得提一下，就是说作为中国政府，你们刚才提到就是什么人权啊，什么暴动啊，什么反正就是革命啊，什么反正就是这一系列的话，就给 filter 了，就是给过滤掉了。那么有些问题我们还应该强调一点。那么一些当年我记得就是 Google 退出的时候，就是因为中国的管制好像言论不够自由啊什么，因为当地一个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来说，它都有具有那个法律的约束或者管制权，这是一个主权象征。它对你这个进来的海外的这个搜索引擎提出一些一个要求啊，我认为也是合理的，不，因为这是主权象征嘛。那么如果你到这个其他国家，你办一个新闻媒体，你也符合当地的那个一种，就是那个法律啊，或者符合他当地的一种约束的条款啊。那么必须强调一点，就是说，当年就是中国政府对那种搜索引擎，就是为了就是色情、暴力、恐怖，你包括那个一些就是制造武器啊，包括制造炸药啊。这些都是应该，我认为还是应该有限的。
那陈先生，您说到哈，像一个国际公司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家哈，需要这个入乡随俗，符合当地国家的法律。但是如果放到中国这个环境里边，您觉得这个入乡随俗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会不会要多一点呢？
这个是就是一个主权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在上面要让我来界定比较难，因为什么呢？中国政府就是像北韩一样的，就或者是你们认为就是说好像，但是你不能否认啊，谷歌假如现在他打算回去的话，也说明这个中国政府也有一定开放程度，因为社会在变化，社会在前进，科技也在变化。当然了，你们也提到的，我们刚才这个主题也谈到，是否有一个经济利益问题，这显然是也是存在的。因为为什么现在的那个大的那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互联网，你没有盈利的话，你做那个 donation 啊，不大可能了吧，对不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就引发出来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不一样，它可能在一些就是说特定的范围制造一些就是说管制比较严厉一点。也我认为这也不能说就是说是涉及到什么言论自由问题，因为一个媒体，你包括你在澳洲也不能随便讲话吧，在美国也不能随便讲话吧，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分寸问题。实际上这种条款和那个就是那个法律啊，都是为人家能够遵守的人来制定的，你不遵守的话，你就没办法，这种制定就没意义了，我认为。所以呢，在这个问题解读，我认为呢，谷歌假如打算回中国，也是一种就是说明方向的一种进步，就是说社会在变化，科技在发展，对不对？你要盈利也是可以，它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当然了，它是也根据当地的法规法律来进行一些修饰，我认为也无可否认。我估计这色情暴力、什么武器制造、炸药什么这种配方。我估计这个应该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您陈先生，谢谢您发表
我的观点啊，
好，谢谢您发表观点哈。您是提到就是说谷歌考虑这个重回中国哈，只是从一个全球化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分析的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你们大家好，
请说。
这个、谷歌重新返回中国，应该说是最快的话是在6到9个月以后的事情。
刚才新闻里有提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呢，是据官方的有一些报道或者是部分报道。那么对这些事情的评论，只能谈谈我自己的一些道理上的讲法。至于说有的人说要回到一个国家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呢，我相信在当时纳粹德国的时候，希特勒也是要求这样子。当然前面这位听众说北朝鲜也是要求这样子，那个呢，这个就不能跟法治联系在一起了啊。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治，这个治我们今天什么治我们不说。另外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中国的人民日报登载这个消息就觉得比较代表官方了，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了，肯定的了。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让谷歌呢进入中国呢？有人说谷歌是个大的引进搜索，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百度呢也是个引进搜索。如果单单在这个角度上讲呢，那谷歌进去不进去对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也就是说前面就会听说他进去可能会跟共产党添乱，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事。那么为什么还让他进去呢？其实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谷歌这个公司，包括这个引擎搜索再扩大一点，它已经不单单是搜索信息这么一个简单的功能，包括这个现在非常实行的人工智能这些东西，这个是中国政府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也就是说，国内的这块企业在这个美国通过了一个国防授权法，对这个所谓的高科技的是华为啊、什么中兴啊，还有包括像等等这些公司实行强力制裁的这个前提之下，他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不管这个百度怎么样弄，但是在这个地方，首先在科技芯片这一段这个大短板上，他就没有办法进行突破。所以想通过谷歌再进行第二次的扶持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这个我觉得是北京政府的最关键的一个东西。至于说是满足老百姓的需要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有点像这个黄鼠狼给鸡拜年这种说法，实在站不住脚。当时谷歌离开中国，并不是说对他的一些要求啊，当然那些要求是有，但是最后临门一脚把这个谷歌踢出去的话，是当时候的这个中国所谓的那几个领导人，一个李长春了，还有这个康师傅了，他们竟然能下令对美国的这个 Google 呢进行黑客攻击。那么这种事情呢，在谷歌公司认为呢，别的可以忍得下去，但这个呢已严重伤害了公司的利益呢，他必须要走了。那么在今天的前提之下，中国政府的想法呢，我估计就是从人工智能科技发展这一段来，希望谷歌呢对中国的这个产业进行帮助，这是一个，这是中国政府的认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美国政府的这么所谓美国的这么一个谷歌公司，它又出于什么的国际主义义务、国际主义道德的情操，来到中国的市场来掺着一脚呢？在这种情况，大的环境没有明显的变化之下来掺着一脚呢？我估计，那么它一定会有其他的想法。那么这种想法我给它起个大概的名字，它叫提前量，因为它已经预测到在6到9个或者一年以后，中国的局势呢可能会发生大的变化。以前对他那些所有的那些捆在身上的绳索的，不可能全部拿掉。但是中国不管怎么样，它毕竟要有一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毕竟要对自己的这个承诺做出一定的这个兑现。
好，谢谢张先生。
否则的话呢，他没有办法跟国际社会打交道。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好的，谢谢张先生表达的观点哈。他说到了一个他认为的一个观察的角度，就是说可能这个谷歌搜索引擎它的原生态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不是说那么100%的核心意，但是呢，政府看重的是谷歌可以提供的像人工智能这样的高技术。那如果你要想重回中国市场的话，双方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哈。那这里其实我们也看到哈，在近年来哈，这个谷歌也是通过多个方面开始在逐步的去接触哈这个中国市场，也被外界呢是视为哈在为重返中国市场的在做努力。他看到谷歌除了在去年的这个翻译哈，还有这个人工智能中心都在中国开设了以外，还专门推出了一个中国版的哈 FilesGo 文件即刻哈，与这个小米、京东和一些中国品牌呢展开就一些合作。这也是谷歌第一次在中国的第三方应用市场上的一个上线的产品。
而且还有比较细心的一些观察人士就留意到哈，像谷歌在今年4、5月份的时候，他们公司有个行为准则当中去掉了一个不作恶的这个说法。
那其实这个搜索引擎我们想到不光有谷歌哈，还有像这个国际上的还有微软的这样 Bing 哈，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提供的搜索引擎服务。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压力之下呢，像微软、苹果外国公司呢都把服务器呢是设在了中国境内。而我们前面说到的微软的搜索引擎必应哈，并也是一直呢都在遵从中国政府的要求来对搜索结果呢进行一些相关的过滤的哈。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上午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您好，请说。
你好。先说一下，就是前面那位听众提到了什么官方下令黑客攻击谷歌，我想这是个公共平台，大家不要说这种毫无根据的这种话啊，这个不大好啊，不好。陈先生的发言我感觉我非常赞同，非常赞同，分析的非常到位啊。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吧，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对那个任何一个政府呢，他寻求的都是一种稳定。那稳定呢，他就一定会需要统一。统一呢，同样一定会需要一个同化过程，对吧？那么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的自由。这个世界上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新闻和出版管制这种事情，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府其实都在干，是吧？都在干。那么谷歌那个时候 当初退出中国市场的时候，谷歌的总裁是并不赞同退出那个市场，而是谷歌的两个工程师出身那个创始人吧，他比较，那他愿意，他要求那个那个退出谷歌中国的市场。
嗯，对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斯诺登的事件，对不对？斯诺登的事件了以后呢，那个美国人对谷歌的服务呢也有监视和入侵的时候被曝光了，对吧？那么谷歌董事长斯密特曾经批评过美国国安局截取谷歌服务器的传统数据等等，甚至在2013年的11月份还引发过那个政府对那个互联网监控行为底线的一种讨论，这种事情也在发生，对吧？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一个政府对那个市场对那个新闻呢都会有一种控制，没什么可这个没有什么去，并不是中国政府一个人在做。那么我们在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告叫，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是旅游也好，读书也好，移民也好，都会说我们必须尊重当地的法律，尊重当地的法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必须在一个国一在一个地方生存，在一个地方居住、旅游、经过，都必须遵守的一个规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网民啊，对这个东西视若就是可以忽略不计，难道进入中国市场就不需要经过中国啊，就不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了吗？对吧？那么作为谷歌，它作为一个中国这个市场，现在是几乎所有的海外大公司都想进入，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利润存在。那么作为一个海外的公司，如果你想进入这个中国的市场，你就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中国的规矩做事。到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到美国一样也是一样，难道违反澳大利亚的法律去做一些违反澳大利亚的事情是可以被是不是可以被鼓励的吗？对吧？同样一个道理，你说言论自由，你说谷歌的搜索引进很多东西，那么很简单，就我陈先生刚才也说到，在澳大利亚就有言论自由了吗？如果我们真的如果我们在这里大谈绝对的伊斯兰教的东西，我们也会被禁止。在德国，如果你公开表示你赞同希特勒，你马上会坐牢。同样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有一个法律的控制范围，而这个法律的控制范围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国情过去根据文化、宗教、国情各种原因所造成。所以呢，我觉得那个谷歌进入市场现在当然还是一种说法，很有这个可能，这个世界上事情不会空穴来风，很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如果一定要进入的，他就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做事，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好，
至于百度的那些说法，很多人好像发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言论，说百度的说法怎么样，那很奇怪。那么作为一个百度的总裁，你让他说什么？难道让他说哦，谷歌进了对我们冲击很大，我们怕了？当然不可能，对吧？他一定会说一些官方的话，说
积极迎战，
那对吧？欢迎竞争，我们一定会赢。
好，
那肯定总不见得说我一定会输，对吧？所以作为一个公司的总裁，针对一个其他一个媒体的进入，发表一些激励自己怎么说激励自己斗志或者激励自己那个鼓励自己的话，这是非常非常正常，再正常不过。
对，沈先生，你说一个道理哈，就是像。对，就像
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对吧？
对的，对的，就像对于那些就是普通消费者来说的话，多一个产品，多一个选择哈。那么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多一个选择也多一份竞争哈。这个就是良性竞争，值得鼓励哈。好，谢谢您，石先生。好，谢
谢
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这位听众，这一位是 Andy，Andy 上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请说。
这个谷歌呢，它是一个经营的公司，经营公司呢，它是要以盈利为目的的。
是。
但是在西方的经营公司呢，它都是私人公司，它不是政府背景。那么所以说呢，他们都是习惯于，他们都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按理说呢，他是不应该接受任何妥协的，他到中国去。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呢，这些公司呢，后面都有显贵，在后面他们的股东啊什么的都是显贵。那么这些显贵或者这些权贵们呢，权势人员呢，后面是政府啊，他们掌握了政府，那么他们可以随意的去对一个是吧，他们没法掌控的、没法分享利润的公司呢，都可以进行打压，利用这个政府的职能。那么这是一方面，所以说呢，我看这个问题呢就是比较玄乎的，仍然是比较玄乎的，因为谷歌呢它都是一个股民的公司或者怎么私有公司。那么他进去以后呢，还会遇到很大的风险，如果真能进去。 但是如果他不进去呢，中国的新闻封锁呢，依然是封锁的。所以说呢，这个都问题不是太大，我觉得他进不进去对中国的新闻封锁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呢削弱一些那些个像百度啊什么那些个
份额，
那些个公司他占的市场的份额。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处。
嗯，就多一个选择，多一份竞争。
我们说这个国家呢，专制国家呢是屈指可数的，大部分都是民主国家了，是不是？所以说呢，专制国家呢跟这个民主国家它是有很大差别的，是吧？我们说对一些个东西，对犯罪的控制呢，那个是国家的警察的事儿，或者是这个内政部的事。
好的，谢谢安迪。好，因为时间原因的话，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哈。看这个话题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包括像在很多的网友也对这问题发表了评论，有人说啊，让我们继续翻墙吧，我不要去使用阉割版的谷歌哈。也有人说呢，在中美贸易战之时，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就应该知道用什么，做人有点骨气哈。这中国的网民说的。也有人说，如果谷歌归来的话，对各大行业的冲击十分大，那最起码我会把所有的工作文档都转移到谷歌上哈。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继续跟我们通过语音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